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使用我来分享他的话语。我首先代表牧师和教会在主里面诚心欢迎大家来敬拜神，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愿主的恩典和真理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先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孩子也感谢你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告我的口，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让我所讲的都出于你。也恳求真理的圣灵来预备我们每一位会众的心，来预备好领受你的真道，来一起学习如何和你有真实的关系。求主赐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说圣经这么厚一本，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个呢？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耶稣。是的啊，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旧约是在预言和预表耶稣，那么到了新约记载的是耶稣真的来了，他在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一带生活了30几年，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向众人显现40天之久之后升天。而耶稣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就去四处见证和传扬耶稣，建立耶稣的教会。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则预言了耶稣必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圣经也可以用拯救或者救赎来概括，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所以在耶稣降生前，天使启示约瑟要给玛利亚腹中的胎儿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他和旧约里面的约书亚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也还可以用生命来概括，因为耶稣拯救的目的和他最终的结果，就是让罪人因信耶稣免去了死的刑罚而得到生命。就像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整本圣经还可以用关系来总结，因为生命它的本质是关系，神他自己是生命，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和生命的创造者。当人的生命它和神的和生命的源头有关系的时候，它就有生命；当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没有生命，就是死。约翰福音17:2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永生？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里的认识不只是头脑上和知识上的知道，它更是指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认识这个词呢，它的原文和马太福音1:25里面讲到，只是没有和他同房里的同房，它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些经文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就是说与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建立了像夫妻同房成为一体那样亲密的关系，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长生不老，它讲的就是关系，就是和生命的源头成为一体的关系。所以永生也不是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才有，而就是在当下每一个与独一真神和耶稣基督有这样亲密的真实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永生里面了。所以我们从人与神的关系来看福音，会更容易明白福音的本质。最初人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但人违背神的命令犯罪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和生命的源头隔绝，这就是死。而希伯来文里面死的原意就是隔绝。那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就是人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那就能够和神和好，来恢复关系，因着和生命的源头恢复了关系，就出死入生，得到了生命。所以福音的本质是罪人借着信耶稣基督得以和神恢复关系的好消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和福音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都密切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主题。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实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强调真实，是因为有太多不真实的关系。其实我们对不真实的关系或者虚假的关系我们都并不陌生，因为我们都受过虚假关系的欺骗或者伤害，我们自己也用虚假的关系伤害过别人。所以在汉语的成语里面有很多描述虚假的关系，比如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等等。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人与人之间有虚假的关系，而人与神之间也有虚假的关系，甚至更普遍，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多次的责备人和时间、人和神之间的那种虚假的关系。所以耶和华曾经让先知耶利米，你就到圣殿的门口去教训那些就要进圣殿去敬拜耶和华的那些犹太人，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就这些人就要去敬拜神的时候，耶和华就责备他们，你们的和我的关系是表面的，是虚假的，因为你们敬拜完了我，你们出了圣殿就去行各样我所不喜悦的事情，还拜假神，甚至以为我只要去圣殿敬拜耶和华了，就可以自由的去做那些耶和华视为可憎的事情。所以正如神在以赛亚书中所指出的，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仍然有类似的状况，所以耶和华的责备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浪子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这里面讲到一位老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他提前分了家产，然后离家出走，当他把他的家产败光了之后，走投无路，又回心转意回到家里向父亲认错。所以老父亲很高兴这个小儿子又失而复得又回来了，所以就宰牛犊来去摆宴席来去庆贺这件事情。结果那个一直在家里的大儿子就很生气。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父亲是比喻天父，大儿子是比喻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宗教的领袖。在这个比喻当中，大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也是虚假的关系，他虽然没有像弟弟那样离家出走，一直在家里面跟父亲同住，还在家里做很多的事情，但这都是虚假的表象。他的身体虽然在家里面，他的心不在家里面，他根本不明白也不体贴父亲的心意，所以他不因弟弟的离家出走而和父亲一起忧愁一起伤心，也不因弟弟又重新回来失而复得和父亲一同欢喜快乐。所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和父亲的关系，就是貌合神离，而这是一种虚假的关系。耶稣不但用比喻，更是用很严厉的话直接去批评法利赛人和文士，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一直在用里面和外面来做对比，讲到说里面的是污秽的，虽然外面的看上去都很好，用假冒伪善来形容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假冒伪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在舞台上表演，你化上不同的妆，戴上不同的面具，去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耶稣用这个词来形容法利赛人，就是讲他们表里不一，他们有敬虔的外表，但是里面却是污秽的，也批评他们爱慕虚荣，让人觉得他们很敬虔，但是他们里面是远离神的。耶稣也曾咒诅过一棵枝繁叶茂却找不到果子的无花果树，繁茂的枝叶它代表的是敬虔的外表，而果子才代表敬虔的实际。所以这个只长叶子而不结果子徒有其表的无花果树，也是在比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而这棵树最后的结局是枯干了。耶稣还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嘴巴上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代表的只是表面的关系，只有在实际生活中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和神有真实关系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在路加福音13:24-27这段经文中再次批评一种虚假的关系。耶稣首先催促人要趁着天国的门还是开着的时候要努力进去，将来神的时间到了，神国的门关上了，有人想敲门进去的时候，主说不认识这些人，也就是主不认为和这些人有关系，但是他们却觉得说他们跟神是有关系的。然后呢，他们就讲了两件事情来证明他们跟神有关系。第一，他们在主面前曾经吃喝过；第二，主在他们住的街上讲过道。他们以为这样就是和主有关系了，但是被主断然否定，还称他们是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吃过饭，我们在团体聚过餐，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也听讲道，但这些仍然是表面的关系，不能代表你跟神真的有关系，也不能保证能够得救进入神的国。人很容易，因为容易说就是说很经常会通过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来掩盖和代替真实的关系。有这样一对夫妇，丈夫总是觉得很委屈，每次妻子过生日、情人节、母亲节都给妻子买很贵重的礼物，但是妻子对他还是不满，而妻子则抱怨丈夫平时跟他没什么交流，很少做家务，然后不关心他内心的感受。我也曾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恰恰相反的一个例子，就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在节日也不买礼物，就跟平常一样，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恩爱。太太说，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不需要讲出去，丈夫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所以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你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爱和默契，它比那些只在特别的日子去买贵重礼物，它更能代表一种真实的关系。主耶稣在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有很多人跟随他，主知道这些人跟着他只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他们的。这些人然后就问了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如果有人问你，那你该怎么回答呢？可能很多人都会回答说，那就是传福音，去宣教，去参加十班，去教主日学，去关怀，去探访，去带领团契，去做音控，做招待，在主日讲道等等，你可以列上所有你能想到的和你所参与的这些侍奉。 那么按照同样的思路，你觉得耶稣可能应该这样回答当时的那些侍奉的事情，去圣殿，去献祭，去守安息日，守节期，交圣殿税等等。但耶稣的回答却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神所差来的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说，做神的工就是去信他。那信耶稣就是在讲我们和耶稣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神说，做神的工乃是我们和他之间那种真实的关系，信耶稣。那这样看来，做神的工岂不是太容易了呢？那我们只要坐在那里信耶稣就好了。那还有像我们的短宣队那样辛辛苦苦的去宣什么教、传什么福音呢？但圣经又要求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所以旧约里让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新约里面让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主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先要去好好的信他，用信心和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就是做事情本身不代表做神的工，唯有出于你里面有对耶稣真实的信心，你所做的才算是做神的工。只要是出于信心，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你给了 一杯水喝，都是在做神的工，也蒙神纪念。相反，如果你不是出于对耶稣的信心，你不管做多大的事情，也不是做神的工。而一个真信耶稣和耶稣有真关系的人，他自然会去做事情。所以做神的工是信耶稣这种真实的关系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自然的流露，不仅仅是在教会的侍奉，也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不只限于主日这一天或者主日崇拜这一个半小时，而是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所以一切侍奉的基础是你先要和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你只要关系对了，他自然会带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和侍奉来。哥林多前书三章四到八节爱的篇章是我们都很熟悉也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好多年前，团契的一位姐妹买了房子，我被委派去买一件礼物来代表团契送给她。我那时候选的就是印了这段爱的篇章挂在墙上的一个装饰品。我不久前去她家的东西质量很好。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会背诵四到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我们对前面的一到三节却很陌生。其实这段经文更值得我们去思想。所以这段经文讲到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说天使的语言，能够做先知讲道，能够懂各样的知识奥秘，甚至能移山，我都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来周济穷人了，我甚至都殉道了。但如果没有爱，不是出于爱神的缘故，做的这些都没有意义。所以爱它还是在讲一种关系。如果你里面没有真实的爱的关系，你外面无论做出多么伟大的事迹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职位不能代表我们和神真实的关系，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侍奉的果效也不能代表我们和神真实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侍奉神，也不可以在教会有各样的职位，而是说当别人问你说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呢，你不能这样回答，我和神的关系很好，因为我是教会的理事，我是这主席那主席，我还在主日讲道呢，我还做这个做那个呢。所以当谈到和神的真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所有的东西，无论是教会的还是社会上的，我们都要通通的丢到一边，只要诚实的去省察，我和神的关系是真实的吗？我真的信耶稣吗？我有多信呢？和主是像夫妻成为一体那样亲密合一的关系吗？真的是以耶稣的心为心，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上，都能够 行出神的旨意吗？当遇到状况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主吗？所以我们需要很安静，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灵里面那种真实的光景，不是有意或者无意的用我们外面做的这些事情来去误导我们自己，甚至来欺哄我们自己。我们下面就从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医治一个血漏的女人这个神迹来学习什么是人与神真实的关系，如何去建立这种关系。我再来跟大家读一遍，它出自马可福音5:22-34，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管会堂的雅鲁，他来见耶稣，求他去医治他快要死的小女儿。耶稣呢，就跟着他一起去他们家。所以这个医治血漏女人的神迹呢，是发生在去雅鲁家的路上。但是有很多人跟着耶稣来拥挤着他，就在这拥挤嘈杂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很特别，就是这位患血漏12年的可怜的女人，因为唯有她被主从人群中认出来。我们接下来就分析一下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她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而被主认出来。首先，她是一个贫穷的人，说为了看病她花尽了她所有的，所以在经济上她无疑是贫穷的。但是她的贫穷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贫穷，血漏这种病呢，它是一种妇女病，是指的生理期不正常的延长，或者在生理期之外还会持续的出血。这种不停的失血对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病人会贫血，会疲劳无力，身体会非常的虚弱。所以说这个女人她患血漏12年，看了很多医生，不但没有看好病，反而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她不但在经济上贫穷，她在身体上也是贫穷的。更不幸的是，按照律法的规定，血漏这种病和大麻风一样，它是一种不洁净的病。所以不仅患病的人他自己不洁净，而且凡是摸了他、碰了他、坐过、躺过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也都成为不洁净。他摸了任何人也会让人不洁净。所以对患血漏病的女人，大家一定是避而远之，她自己也要尽量和人保持距离，连亲人也不能接近，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也不能到圣殿、到会堂。如果是结了婚得了这样的病，也不能和丈夫同房怀孕生子，并且有很大的概率会被丈夫休掉。如果没有结婚就得了这样的病，也不会有男人愿意找这样的女人为妻。而在犹太社会里面，一个女人不能够怀孕生子是一个很大的羞耻。所以这个血漏的女人，她没有正常的爱情、婚姻、家庭、朋友，她在社会上是被孤立的、被鄙视的、被嫌弃的。 所以他不但经济上贫穷，身体上痛苦贫穷，他里面的情感的心灵上也是贫穷的。所以他是一个从外面到里面都彻彻底底的贫穷人。耶稣曾引用以赛亚书指着自己的预言说，他是受父神的差遣，他要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圣经里的贫穷人并不都是指经济层面没有钱的穷人。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登山宝训里面，它是翻译成虚心的人，而英语的 NIV 翻译为 poor in spirit， 是灵里贫穷的人。而耶稣所读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这个字是翻译成了谦卑的人。所以贫穷的人可以是指因为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出身、财富、外貌等原因被人歧视厌弃的人，也可以指他表面上很成功很富有，但是他的心灵受捆绑，里面是忧伤绝望的人。所以耶稣要来传福音是给那些心里谦卑、灵里面贫穷、自知有罪、自感缺乏、愿意去寻求神的这样的贫穷人，而不是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乏的所谓的完全人。你觉得你是贫穷人吗？你是不是非要到了这个血肉女人的处境，你才觉得自己是贫穷人呢？在完全圣洁、完全丰盛、完全公义、完全荣耀的独一真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觉得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当你坐在这里敬拜神，你还想的是出卖绝兽之后下午有儿子的钢琴课，你要想着如何哄他开心去上课的时候，你不是贫穷人。当你敬拜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是某个超市有折价的商品，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崇拜之后要赶快去，去晚了就卖光了的时候，也不是贫穷人。当你敬拜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周一要开会，我的 PPT 还没有准备好，晚上还要改一下的时候，你不是贫穷人。当你敬拜的时候，想着崇拜结束之后，马上要去球场占位子的时候，不是贫穷人。当敬拜的时候，你还是想着是自己喜欢的那个球队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的时候，不是贫穷人。哪怕是你想的是教会的施工，哦，我早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回答一个慕道友的问题，好像回答的不太准确。当你在崇拜的时候，你还在想一个更好答案的时候，你也不是贫穷人。在启示录里面讲了一个天上敬拜神的场景，说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有没有把我全部的冠冕都摘下来放在神的脚前的？孩子、家庭、学业、身体、金钱、工作、社会地位、你追的电视剧、微信朋友圈、购物，你也包括你在教会的职位、教会的侍奉，任何影响我们能够到神面前的，其实都是冠冕。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都当摘下来放在神的脚前。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耶稣不是让我们的身体返老还童，而是让我们里面要回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那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式呢？就是贫穷的人，像这个血肉的女人那样，以单纯的信心去寻求神，去信靠神。所以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就让我们从心里说，伟大的神啊，在你面前我就是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可夸的贫穷的人。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只是单单的来敬拜你、感谢你、赞美你。他的 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有需要，他来找耶稣是带着强烈的需要来的，他想得痊愈，他渴望有家庭有爱情，渴望回归社会过正常的生活，他渴望除去心里所有的愁苦。一个自感贫穷的人，他一定是感到自己有缺乏的人，这样的人到神面前一定是有需要的，不管是属灵的还是生活上的。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贫穷人，都需要神，只是很多人不承认而已。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到神面前的时候无欲无求，心如止水。主人来教会，来参加敬拜，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只不过是履行一个仪式，成了一个习惯而已。或者来了也不是为了遇见神，而是为遇见人。所以任何一个人，你到一个完全丰盛在神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完全，什么都不缺，不需要从神那边得到什么吗？即使你是求财富，不是说这是对的，但是至少表明说你觉得神还可以帮助到你，神会引领我们去向神求一些对的东西。但是你在神面前完全的无欲无求，比那向神求错的东西是一件更错误的事情。一个无求于神的人，要么是骄傲，他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乏，要么的是对神没有信心，他不相信神能帮助到自己。血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生命，所以血肉它是身体血的流失，从属灵的角度它也代表生命的流失。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患血肉病的人，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有破损的。即使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还是会软弱跌倒，不听神的话，我们的生命还是在流失，我们对神对人我们都有亏欠，我们也有缺乏。所以我们都需要从神那边支取能力来堵住我们生命中的破口。我们要带着需要来敬拜神，来寻求爱我们的父。儿女向自己的父亲求，这不是羞耻的事情，天父喜悦我们去求他，他爱我们，他愿意把他全备的恩典丰富来赏赐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带着需要到神面前去，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女人她的第三个特征是她有信心，所以她对耶稣的信心是显而易见的。她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她的信心也是真实的，是被主所肯定的，说你的信救了你。圣经还记载了一位百夫长，他求耶稣医治他仆人的时候，他对耶稣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这位百夫长的信心也是被主耶稣所大大称赞的。我们看这两个人的信心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格式，就说只怎么样，或者只要怎么样就必怎么样。所以这个代表的是一个确信无疑的一个真的信心。信心是人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唯有信心别无他法。若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也就是说，只有有信心的人，信神的人才能够被神悦纳，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得以能够到神面前去。 同时信耶稣也是人能够蒙恩得救的唯一的方法。我们刚才看过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仍然会灭亡。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的是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救恩只有就是信心，没有别的。所以我们靠信耶稣和神来恢复关系，我们恢复关系之后，我们仍然是要靠信耶稣来保持和培养与神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得救靠信心，我们成圣仍然要靠信心。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和四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血肉女人的信心是真的，她不是盲目的，因为她是建立在对耶稣的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一点，说她听见了耶稣的事，然后她去有那些事情的发生。也就是说，她从耶稣的事迹认识到了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她对耶稣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认知之上的。而这也正是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来得生命。我们以前的电影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正在热恋中的男女，男生对女生说，你看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能不能把关系确定下来呀？女生很羞涩地说，我觉得我们了解还不够，我们再处一段时间再说吧。所以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成为恋人，结为夫妻，这样的终身大事特别需要双方尽可能的要彼此了解。因为建立真实的和正确的关系的前提是需要双方能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才能去建立一个真实的和正确的关系。我们和神建立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知道神，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什么性情，什么品格，他做了什么，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神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我们。所以说，如果说在人和神的关系之中是因为彼此了解出现了偏差，导致建立的这个关系不对的话，那一定说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没有照着他所示的和所做的去建立正确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它也会影响我们和神建立一个对的真实的关系。我们的骄傲会让我们不认识神，也让我们不真的认识自己。也正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更容易出错的。在认识耶稣之前，保罗说他自己是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当他被耶稣的大光照之后，他认识主之后，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这并不是说保罗他真的比我们都差，而是说当他离神越近的时候，他就越能看到自己的本相。就像离光越近，我们就越能够看到我们身上更多的污点一样。相反，当你离神越远的时候，你越觉得自己还不错。和下书六章三节说，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的第一个途径无疑是好好的去学习圣经。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在圣经中神启示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启示了耶稣，启示了他的作为，启示了他对我们的心意，启示了救恩。这个是客观的真理，我们要好好的学，非常的重要。但是只从圣经认识神是不够的，如果你只从圣经认识神，那你认识的这个神只是一个神学上的神，你必须要加上个人主观的经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你要去主观经历神，就是你我们通过切身的感受来知道说，哦，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信实，他的性情，他的喜好。必须要把客观的真理和我们个人的主观的经验要结合起来，这才是对神完全的认识，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当我们对自己认识的清楚的时候，我们才会承认说我们真的是贫穷的人，我们才会感到缺乏，我们需要神。当我们对耶稣认识清楚的时候，我们才对耶稣有真的信心，才会按照他所示的和他所做的来去信他，来和他去建立真实的和正确的关系。这位血肉的女人，她的第四个特征是她是有行动的，就是她的信心没有只停在头脑里面，而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她首先要挤进这拥挤的人群当中，来到耶稣的身旁，这对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她十二年患病，身体很虚弱，会稍有不慎她可能会被击倒受伤，甚至丧命。而另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她要冒着律法上的风险，因为她是不洁净的，如果自己跑到人群中被人发现她患有血漏病，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她早听说了耶稣的事迹，只是没有机会来见到耶稣，现在机会来了，耶稣要从她住的地方过，她知道她面临的风险是什么，但是对耶稣的信心和她自己里面的需要来驱使他必须要付诸行动，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最后他做到了，但是挤到耶稣身边只是第一步，他要去摸耶稣的衣服，否则他仍然得不到医治。所以在过去的十二年中，他已经习惯了离群所居，不能和别人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你更不可能去主动去摸别人。但是他现在要打破自己多年来的习惯，他要凭着对耶稣的信心和自己对医治的需要，他要去主动摸耶稣。他最后用信心的手来摸了耶稣的衣裳，血漏马上就停了，他得了医治。如果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的医治当中，这个医治它是很独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也就是其他的医治，包括治疗瞎子、瘫子或者瘸子，其实都是主耶稣他是主动去接触病人，或者他去亲自摸病人，或者去命令病人来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来完成了这个医治。但是这个神迹不一样，就像拍电影一样，你看到这个镜头一直在对着这个女人，他是自己主动去摸了主的衣服，然后完成了医治。就是至少表面上没有看到主的参与，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仍然主在掌管一切，但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他里面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是看不到的，所以他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来去印证和表现出来。雅各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也就是没有带出行为的信心，它是死的，是没有成全的。用行为验证过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同时信心也会在这个行动当中是被操练而不断成长的。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也看到这个血漏妇人的信心也是在成长的。所以后面主要见做这个事的女人，主要见她不是说她不知道是谁摸了她，而是主不希望她得了医治之后偷偷的溜走，而是要让她勇敢的站出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她在主的鼓励下最后站了出来，她俯伏在主脚前，当众告诉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公开为主做见证。在做见证的过程中，她肯定要说自己是一个血漏的病人，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是她现在因着对神的信心，她就可以在见证中来讲出来，这对她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中，她的信心就可以成长，更加的成熟。所以主也肯定了她的信心，并且特别亲切地称她为女儿。她不但肉体得了医治，更在心灵上得了平安。所以我们在实际行动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信实和能力，会对神更有信心，而这个增长的信心它又回过来又帮助我们建立和神更深的关系，这样一直的循环往复，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在成长。真实的关系它不是死的，它也不是一时的，它是一个持续的关系，是一个活的关系，需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来去培养，来去建造，来去让它成长。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这个血漏的女人的四个特征，来让神能够认出她来。第一，她是一个贫穷的人，她有需要，她有信心，她也有行动。当这个女人摸了耶稣之后，耶稣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她就转过来问说，谁摸我的衣裳？而门徒觉得耶稣在问一个毫无道理的问题，所以对耶稣说，你看众人都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在当时耶稣周围的人，他实际上是可以分成两类的。第一类就是拥挤耶稣的人，这个是门徒一下就能看到的。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团契的聚会，都是拥挤耶稣的人，包括现在的你我。但是在这群拥挤耶稣的人当中，还有一类很特别的人，就是摸耶稣的人。这样的人门徒没有看见，但是耶稣却知道，耶稣要寻找这样的人。拥挤耶稣代表的是我们都能看到的表面的关系，唯有摸耶稣它才代表的是里面的隐藏的和主真实的关系。我们教会每周都统计上周参加各样聚会的人数，我们统计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拥挤耶稣的人。而神在天上也统计人数，但神所统计的人数一定会比教会统计的人数要少，因为神只统计像血漏的女人那样用真实的信心去摸耶稣的人。如果耶稣现在就在这里，他问我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摸我衣裳的人？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主啊，我在摸你的衣裳。所以我们每个在这里敬拜神，我们都要问自己， 我是拥挤耶稣的人，还是摸耶稣的人？我虽然被招待同工数到了，但是我有被神数到吗？其实你有没有被神数到，你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这段经文讲到他摸完耶稣之后，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觉得身体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所以一个以信心去摸耶稣的人会有四个结果。第一，这样的人能被耶稣感觉到，也就是能被耶稣认识出来，而只拥挤耶稣的人耶稣感觉不到。耶稣要寻找的是摸他的人，而不是只拥挤他的人。耶稣的能力会流到那些用信心去摸他的人身上去，而不是那些只拥挤耶稣的人。也只有用信心摸耶稣的人才得到耶稣的医治，得生命。所以每次崇拜时或崇拜结束之后，我有感到耶稣的能力流到我身上吗？你是否觉到了你的生命被更新，重新得力，有来自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去过接下来这周的日子呢？还是每次敬拜完了我就回家了，我来的时候什么样，我回家的时候还是什么样，甚至还不如我早上来的时候状态好呢？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需要反省，我来只是拥挤了耶稣呢，还是真的有摸过他？虽然各样的程序我都参与了，我也唱诗歌了，四会让我站起来的时候我也跟着站了，我也读经了，我也听到了，我也说阿们了，我也奉献了，最后牧师祝福的时候我也接受了，但最重要的一点，你做了吗？你用信心去摸耶稣了吗？所以只有像那个血肉的女人那样用真实的信心去摸耶稣的人，他才是和耶稣有真实的关系的人。那么我们如何在这群拥挤耶稣的人群当中去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摸耶稣的人呢？我们就去效法这位血肉的女人。我们承认我是一个贫穷人，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是一个贫穷人，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事，我一无所夸，我只有你。我承认我自己缺乏，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带着需要到你的面前来，求你施恩怜悯我。我带着有确据的真实的信心到主的面前去，以真实的信心带出行动，耶稣就在这里，他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我们要用我们信心的手去摸他，去得着他。这个行动可以是包括一个诚实的认罪，求神赦免，一个信心的祷告，也是我们实际生活中面对每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对主的信靠顺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只拥挤耶稣的人，而是成为像血肉的女人那样用信心去摸耶稣的人，是一个和主有了真实关系的人。你就一定能够被主感觉到，被主找到，你可以得到主的能力，得主的医治，得主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当中还有和耶稣没有关系的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承认也是一个贫穷的人吗？其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我们每一个人在伟大的神面前，我们都是贫穷的人。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破碎，让我们和神的关系破碎，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拯救。你今天到这里来，你已经是一个拥挤耶稣的人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还不够，你需要再迈出一步。你承认自己有罪，是贫穷人靠自己没有指望，你还要用信心去摸耶稣，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以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然后你也公开觉知信主，表明你已经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耶稣必能认出你来，医治你，来拯救你。当觉知信主之后，还来做四件事情，一个是按照主的吩咐来接受浸礼，再公开为主做见证，然后把主日分别为圣，每个主日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神，然后渴慕神的话语，研读圣经，从神的道中来去得到营养，让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在爱中来建造自己，建造教会。我们就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在圣经中有这样一位血肉的女人成为我们的榜样，就求主用你的真理，用你的真道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到你的面前来省察我们心里面真实的境况，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到你面前的时候，无论是慕道的朋友还是已经属你的儿女，我们都愿意承认说，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愿意带着需要来去寻求你，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用我们的信心来去摸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拥挤你的人，而是真的是凭着信心来成为一个摸你的人，让你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因着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就能看到你自己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